到社会生活中的顺服，是讲到在上的君王对政府的顺服。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的顺服，那是讲到对在上有权柄的人的顺服。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在家庭里面的顺服。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够集中在家庭生活中的顺服。家庭中的顺服非常的重要，若是做得好，是很蒙神祝福的。让我们一同来祈祷，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主你话语的奇妙。愿主使我们操练那个顺服的功课，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谢谢恩主，求主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小乐弟兄刚才领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八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好，我曾经听到一个牧师分享，他说呢，他曾经在教会的里面就是教导这个顺服的这个经文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顺服，他就教导这个顺服的经文。底下呢就有一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姐妹啊，她在北美这边刚信主不久，台上一这个教导顺服的功课呢，她后来下来就说，你刚才讲这个顺服啊，我差点说要顺服丈夫哦，我差点就要吐出来。因为这个姐妹从中国大陆来啊，可能你们从台湾来的可能不太理解，那我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背景，我就知道，因为在中国大陆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啊，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这个妇女的这个平等女权的这个运动非常的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常常呢是在一些领导的阶层的里面都有一些硬性的规定，就是说里面又有几个必须是女的啊，在做领导的人里面一定要有几个是女的啊，而且妇女跟男人呢同工同酬啊，没有工作上的歧视啊。也许有的时候过激了一点呢，矫枉过正了一点呢，好像有些姐妹就变得非常的哈，在家里面呢就变成是好像要骑到这个先生的头上去啊。当然不是说前面那个姐妹是这样，但是呢她因为刚信主不久，在教会里面就听到说要顺服丈夫这个教导，她说我就差点想要吐出来，还顺服丈夫。这是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所能够理解的。还有一个姐妹呢她是这个姐妹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姐妹呢，她跟丈夫有一些的问题，然后呢有一天就做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炒菜哐啷哐啷，越想越气，拿着那个铲子差不恨不得把这个锅给她炒破一个洞，然后盐也差点给她多放一点但是后来呢神改变她借着在教会里面的顺服的丈夫的教导，他就改变。他后来说呢，他说我不是一天三餐在这个厨房的里面来侍奉我的丈夫，我是一天三次在这个厨房里面侍奉我的神啊。他说不是，我不是说把我的丈夫当作神来顺服，而是神这样教导我啊，我就是在厨房的里面一天弄三餐给他吃，因为我顺服我的神，我一天三次在厨房里侍奉我的神。还有一次在我原来的这个团契的里面，我原来是在一个青年的团契的里面哈，都是单身的或者是刚结婚的啊，那就请了一对中年的夫妇，他们有四个孩子哈，请他们这个夫妇来分享交友啊婚姻啊这个的话题。那他们分享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先开始讲，讲完之后呢他就指示他的太太讲啊，这个弟兄讲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哇就是这样很尊重他，很敬仰他，这样一直专注在他的身上啊。然后他得到指令，他讲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这个时候他丈夫呢有的时候要插一个话要补充的时候，他马上就很顺服啊，又是这样专心的听他讲哇，带着祝福的眼光，带着这个欣赏的目光，哇我们底下那个单身的还有那个刚结婚的都看呆了哇， 就是看到这个姐妹哇这么顺服，这么顺服她的丈夫，这么敬佩她的丈夫，哇我们每个人都是羡煞了，这羡慕的不得了。好，因为不是只看到她的这个表情和动作，乃是看到她内心里面那个顺服在外面的表现出来。这边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这在主里是合宜的。我们要仔细的读圣经，有的时候读得太快了，或者是读了太多遍都没有仔细看。你看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重要的 字词，有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这个句法的结构。第一，我们看到说当顺服丈夫，这里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命令式的语气说的是你必须一直持续不断的顺服丈夫。好，这边呢没有写到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在呢一个平行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5章24节那边写着说凡事顺服丈夫。好，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你要从别的地方更详细的地方来解释，这就是所谓的以经解经。好，第一，你看我们看到有命令式的语气当顺服，第二我们还有看到那个范围，顺服的范围是凡事都顺服，第三我们看见在主里是相宜的。在主里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顺服的原则应当在主里面来顺服。如果丈夫的意思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那我们就应该顺从神而不顺服人。大家要记得这个是在主里的意思，在主里就是说当你的丈夫的意思跟神相违背，比如说你的丈夫没有信主让你去庙里面拜拜跪拜偶像，那你就可以不顺从，你应该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好，这一句话跟下面的一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好，前面这边讲到你们做妻子的，然后下面马上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这是一个对应的句法的关系，一个结构，这讲到一个关系的原则。任何的一个 relationship， 任何的一个关系都是相互的，啊，不是单方向的，是双方向的，是双方面的，好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任何的一个关系是相互的，双方都有责任，都有义务，不光只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后面一节马上就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有几个需要注意的，一个是他命令的语气，你们应当一直不断的顺服丈夫，第二凡事顺服丈夫，第三是在主里来顺服丈夫，那是顺服的这是顺服的原则，要当丈夫的意思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你应当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第四就是一个关系的原则，这个关系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的时代，犹太人很轻视这些妇女，他们犹太人早上男人呢、早上祷告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感谢上帝的话，就是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也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奴隶，也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你看他们是很轻视他们的妇女，因为在这个律法的里面，妇女呢她甚至不是被当作一个人，她被当作一个的东西，一个的物品，她没有自己在律法上的权柄，她都是绝对的要顺从她的丈夫，任她来摆布。到一个地步呢，一个犹太的男人呢可以休妻，原因可以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做饭太闲了一点，或者他在街上讲话太大声啊，或者他说我父母不好听的话啊，或者他在外面走的时候没有蒙上头，或者呢他跟一个男人在讲话被我看到，你就知道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是多么的低。在新约圣经的时代，罗马帝国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希腊的文化又征服了这个罗马的帝国。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好像在1997年以前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之前的那个情况，假如你是一个印度的人啊，你有自己的文化宗教社会的背景，但是你到了香港来生活啊， 在香港就有一些这个印度的人，他们就是在酒店里面哈、啊、做服务的各方面的工作。你来到这个香港呢，哎，这个政府的运作，这个政府的方式统治呢是英国政府的，但是这个社会的文化呢，这个底蕴呢却是华人的文化。你可不可以了解这种情况？一个有印度来的这个人的背景和他的宗教背景啊，到香港，政府是英国来控制的，但是文化呢却是华人的文化。这个比方呢，就好像就让你了解到当时在新约时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的背景、文化的背景，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政权的底下，但是呢，这个文化却是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处在这种的情况。在犹太的人的文化里面，妇女的地位很低，在希腊文化，在罗马的政府的这个统治下呢，妇女的地位一样也是很低。所以呢，你读这一段的这一节的圣经，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平时读得太快哈。既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这个结构下，哈，妻子的地位那么低，本来就应该顺服丈夫啦，是不是？不顺服丈夫也不行。女人那个时候离开自己的丈夫就没有生存的能力，她不顺服也不行啊。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多此一举？他是不是有多此一举要叫这些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呢？你没问过这样的问题？读圣经的时候要问这种问题哈，这是很明显的嘛。这个妇女的地位那么低，她本来就要顺服丈夫，为什么保罗要叫这些妻子顺服丈夫？真的是浪费笔墨啊！而且你知道圣经是以前的书卷是多么的宝贵，它不但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边讲，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又讲相同的话，然后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又讲一些相似的话，是不是多此一举？是不是浪费笔墨呢？好，我们请你们看一节的经文啊，一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节到29节，那一段的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使徒保罗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啊。那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节到23节，好，这边也可以看，你也可以看这个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样帮助我们理解哈。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6节到29节，来，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你知道呢，这一段的经文就给我们带来了亮光。因为当时信主之后，妇女信主之后，他们的地位大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地步，跟这些男人一样，都成为神的儿子。请注意看呢，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女哦，是神的儿子。当时的妇女呢，女儿是不能够继承财产的，只有儿子才可以继承财产。当妇女信主之后，他们的属灵的地位大大的提升，跟他的先生一样，都是成为神的儿子，能够享受神的属灵的产业。好，原来保罗讲，刚才讲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的话，是在这个的背景的里面来讲的。保罗提醒这些姐妹，虽然你跟你的丈夫有相同的属灵的地位，但是在家里你却要凡事顺服你的丈夫。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在家里妻子顺服丈夫，就承认丈夫是一家之主，就把丈夫放在神原来创造人的角色和功用的上面啊。妻子和丈夫有相同的属灵的地位 same spiritual position， 但是却在家庭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功用 same spiritual position but different role and function 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去一节节的让大家读哈。大家很熟悉的，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啊，那边就是讲到耶和华造天地和人之后，耶和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亚当要做的，他要修理看守伊甸园啊。到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夏娃就是来帮助亚当，亚当他的职责是看管修理伊甸园，夏娃则是帮助亚当。你看他们有相同的地位，为什么？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亚当有神的形象，夏娃也有神的形象，他们有同等的属灵的地位 same spiritual position， 但是他们却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功用。亚当是看守修理，夏娃是帮助，所以并没有说女人的重要性比男人低，只是他们的角色和功用不一样。当你了解了旧约创世纪第二章的这一节经文，还有加拉太书三章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你这两段经文结合到今天我们今天这个哥罗西书的经文，你才了解使徒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大家有没有听得清楚？我再很快的重复一遍，因为信主之后妇女的地位大大的提升，跟男人一样拥有，都成为神的儿子，可以承受神属灵的产业和福气，就好像恢复到人堕落之前的在伊甸园里面的那种的光景。保罗在这个的时候来提醒这些妻子，要以丈夫为首，承认丈夫是一家之主，这样呢就把丈夫放在了神原先创造的那个的功用和角色的上面。因为原先神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都有神的形象，但是亚当这个男人负责修理看管，亚当这个女人负责帮助他。我们只有了解了圣经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和历史的意义之后，才能够将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才能够从 what it meant 到 what it means， 就是从圣经这一段的经文过去对那些人意味的是什么，变成这一节的经文对现在的我们是什么意义。这段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有各样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的人就问，我的丈夫都没有信主了，你要我顺服他吗？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有讲吗？我们有的时候做基督徒做了好几年，有的时候一些慕道友来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傻在那边哦。要常常要读神的话语，细细的钻研，常平时的时候常常的思想神的话啊，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清楚。假如一个人来问你说，我的丈夫没有信主，我信主了，我还要顺服他吗？哎，你怎么回答？哎，好像又要顺服又不要顺服，是不是啊？那我给你看一节的经文哈，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一节到六节啊，很好记。我们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你再记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这三样的是吧？这样平行的经文你一起来看啊，才看出这个亮光来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使徒的彼得也是讲到这样的话啊，在那个时候丈夫可以找各样的借口，像刚才说的做饭做闲了 啊或者是尤其是妻子改信基督教，这种都可以把妻子休掉的。但是使徒的彼得呢，叫姐妹信主之后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丈夫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把丈夫感化过来。在过去这个福音营啊，这个长周末的福音营的里面，有许多的姐妹啊，她们带着她们那个没有信主的先生到那个营会的里面，神在那边大大的做工啊。 那有一些姐妹等待好多年了，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先生呢举手结婚啊，他们就热泪盈眶。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些姐妹啊，他们虽然有不信这个道的丈夫，但是因着他们长期的顺服，在家里面服侍丈夫服侍孩子，有美好的见证，他们的先生就被感化过来。可能还有人要问，我比我的丈夫更爱主啊，我比我丈夫还属灵啊，那我要顺服他吗？是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冷冷淡淡不火热啊？但是姐妹，你看在姐妹在教会的里面热心的侍奉，好像不成一个这个比例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姐妹更爱主，你更属灵，你更懂得神的话，你更读得懂刚才神在这边讲的啊、哦，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当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宜的。因为你更属灵，因为你更爱主，因为你更读懂神的话，在这边的命令，所以你还是应该顺服你的丈夫，在你的家里顺服你的丈夫。还有的人说，我的丈夫很笨啊，投资很差，就是上次他的试错啊等等这一类的啊，我比他能有才能，我比他有才干，还要我顺服他吗？曾经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 Martin Lloyd Jones 啊，他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一个牧师的家里，就是住在那里，他就看到这个师母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哦，他了解到这个师母呢。他们这个牧师和师母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但是这个师母是挑选了当时最难的科系，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那个牧师呢是挑了一个呢比较好念的学位的那个系，他是以二等的成绩毕业的。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的师母在这个家的里面，哦，非常的顺服她的丈夫，她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有才华。她能够把收集来的信息交给她的丈夫，但是呢都是由她的丈夫做最后的决定，凡事尊她为首。她就是这个马丁呢，这个牧师呢就深受这个感动。还有一个人说，我的家庭呢，我成长的家庭里面，我的妈妈都不顺服我的爸爸，我看见我妈妈怎么不顺服我爸爸，那我怎么才能够学习顺服我自己的丈夫呢？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如果一个姐妹呢，她的母亲很顺服她的爸爸的话呢，她比较容易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是这个姐妹的妈妈呢，在家里不顺服自己的先生啊，那这个姐妹长大以后也比较不容易顺服。这是因为呢，虽然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还是会不知不觉啊，信主很多年呢，不知不觉呢就在模仿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姐妹呢，要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更多的恩典给你，你要特别的注意在家里面操练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知道我问的这些问题哈，不能够满足你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满足每一种情况都顾及到。啊，盼望神的灵来感动你，照着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的原则，你回去好好的操练。好，啊，我刚刚看到姐妹们一个个脸都好像铁青的，但是你们现在应该笑了，因为下面是讲丈夫的哈，现在是讲了，刚才那个公乐弟兄好像很松散的在那边，有没有翘着脚？你现在要做指点，好好听啊。现在是讲丈夫的。这边讲到，接下来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不可苦待她。好，在平行的经文，这个以弗所书5:25那边，以弗所书5:25那边说的相似的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28讲到，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啊。早期的教会有一个传道的人，他叫做金口，他是 golden mouth， 他叫做虚索多摩啊。这个人呢，他一讲道像金口一开一样的，很多的人就信主啊。他把这一段的经文就解释得很好，他说：“你是否看见顺服的程度有多深吗？请也听听爱的程度。你是否要你的妻子顺服你，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你要照顾他，像基督照顾教会一样。如果需要的话，你为他牺牲，或是粉身碎骨，承受任何的痛苦，也在所不惜。基督他并不用威吓这样的事情来使教会顺服，他乃是因爱心的照顾，因此你也要这样对待妻子。”我们曾经要到一个伯父伯母家里面去做客，这是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去他家。哇，我们就被这个伯父深深的感动哦。后来这些我们去的带的这些，我们都只是有太太带着去的哦。那些太太们回来的时候都说眼泪都要掉下来哦。然后我们男生出来的时候都头低低的，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先生呢，非常的爱他的太太哦，到一个程度让我们男做丈夫都觉得哇，真的不啊，真的做得不好。他姐妹们就好像眼圈红红的出来哈。这个老伯伯呢，他哈一直到现在，他都帮太太开车门。比如说举一些很少的例子，他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我只能举一些。你看到现在结婚，你看结婚前谈朋友，可能你帮你太太开门是很正常的。一直到现在是70多岁了，他还帮他开门啊、哦、啊，这个生日的时候、情人节的时候，一定有这个一打的花啊，一定有这个卡片。哇，像我太太生日这个，所以我有的时候还忘记卡片，有的时候是忙的，太忙了，但是不是好借口。这个伯伯每次一打的花，一个的卡片啊、哦，当他的太太回台湾的时候啊，这才叫绝呢。一天早、午、晚各一个电话啊，一个礼拜各一封信。哇，我是觉得这个老伯伯真的好啊。所以他一分享他们夫妻怎么彼此相爱哈。我们弟兄做弟兄真的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然后姐妹们就是在那边叹息，哎呀，找自己的丈夫躲到哪里去。这个的伯伯就是这样子的，在主里面来爱他的妻子啊。曾经有一本的书叫做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啊，我们在我们这个主日学里面那一天过这个母亲节，我们有所分享啊。这个书叫做中文翻作《爱之语》，或者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在美国哈、已经有卖了300多万册，美国有3亿人，所以三千万大概是1%，100个人里面有一本这样的书哈、我们这边可能有100个人，基督徒，因为是基督徒写的书，可能比较多，可能有没有5个人读过这个书？能不能举手一下？一二，哇！有差不多5个，你们不要害怕，不是那个觉，不是觉那个觉福音里面那个觉知的表决哈，不是那个啊。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啊，他就是想他在那个周末他要布道会了，他就在河边这样走来走去思想，结果有个人掉到河里面了，不会游泳的，急着求救哈、喝了一口水。那个传道人在想到周末的布道信息，就说看见了，请放下。继续往前走。我刚刚叫你举手不要怕，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说的这个五种的语言，爱的五种语言，第一是肯定的言辞，肯定的话语啊。第二个呢是精心的时刻，你们可能会想要记一下哈、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第一个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第二个是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第三个是创意的礼物，啊，有创意的礼物 gift。第四是服务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第五是身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我知道有些人读过，有些人上次我们上课也讲过一点啊。我们读过的，我们来复习啊。没有第一次听到的，我们集中精力来听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哈、都有一个爱的箱子，你就要往里面存这个爱。那你的爱箱充满的时候，你这个人身心灵就很健康。如果你这个爱箱呢空空的如也，都要像银行要破产了，那就出问题了。好，你可以通过这个五种的语言呢，来向你这个所爱的 太太来说这个爱的语言。反过来太太也是用这种五种语言呢向丈夫说，但是呢因为我们弟兄神经比较大条，就是台湾人说的是吧，神经比较粗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怎么爱妻子的功课啊，用这五种的爱的语言啊。什么是肯定的言辞呢？肯定的言辞呢就是正面的鼓励的感谢的称赞的啊，这样的话语都是叫做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呢就是说不分散注意力的啊，有没有你看有没有一些小孩子啊回到在学校很有有什么事情回到家里就要跟父母分享的时候哈、啊、那你妈妈在这边洗碗呢、啊、她一定要把你要听我讲话，你要听我讲话，你要给她不分散的注意力，这是她的爱的语言啊，这个是精心时刻。好、啊、像我们玉珍的二姐，就是她从小她要跟她妈妈讲什么事，她妈妈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必须把手中停下来专心听她讲，这个就是她的爱的语言，精心的时刻。第三个爱的语言，创意的礼物啊，啊，创意的礼物，这个礼物呢是一个爱的视觉的记号，可能是生日的时候的一束花，可能是一个盆栽啊，可能是一个音乐的 CD， 可能是一个卡片，在很关键的时候，在他很重大的时候呢，你本人出现是最好的礼物。比如说高中孩子高中毕业，你人出现，这就是最好的礼物。第四，服务的行动，比如说你帮太太倒垃圾啊，吸地板啊，冬天的时候铲雪，春天的时候种花，夏天的时候割草，秋天的时候扫落叶，这些都是服务的行动啊，洗车啦，做一顿饭啦，这都是服务的行动。第五种的语言，身体的接触，牵着他的手，亲吻他，拥抱他啊，拍拍他的背，按按他的肩啊，正常的夫妻生活，尤其是他的这个啊，他哭的时候，他情绪低落哭的时候，你搂着他。如果身体的接触是他爱的语言的话，这个对他非常的受用啊。夫妻之间要找到彼此的爱的语言，就好像我是讲中文的，你跟我讲西班牙话，我听不懂。哎，你是讲英文的，我跟你讲闽南话，他也听不懂啊、哦。有个先生呢、啊，就是在太太过生日的时候，常常给他买那个樱桃派，就是樱桃的馅饼。那个太太气得不行，说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那个樱桃派，他自己喜欢趁我过生日打牙祭。你就是哈、啊，要发现对做先生的要发现太太的爱的语言，用那种爱的语言来讲，他的爱香才能充满。哦，你看那个潘弟兄跟吴云就开始在讲，很好啊，他们要发现彼此的爱的语言。你怎么发现太太的爱的语言呢？啊，第一，如果你的配偶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事伤害你最深，你想想，如果他每次都是用话语来指责我、打针来扎我，这伤害我最深，那我的爱的语言呢，就是肯定的话语嘛，对不对？就是我很希望有听到肯定的话语。好、哦。你再想想看，第二，你经常请求你配偶的是什么？如果你常常请他说，你帮我去倒一下垃圾好不好？你帮我给孩子换个尿片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服务的行动可能是你的爱的语言。那你的先生如果常常来服侍你，那就是用你的爱的语言向你的箱子里面存款啊。还有呢，你通常是用什么方式来对配偶表达你的爱意？你发现如果说你出差的时候也为帮他买一个小礼物啊，到那个地方又帮他买一个小礼物啊，出去走的时候啊，捡到一片叶子也带回家给你太太，那这个就是接受礼物是你的爱的语言。那别的人呢，你的太太就给你送一些小礼物，非常的受用啊。比如说我呢，我就是这个我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话语啊，肯定的言辞，等一下我走出去以后，你们就是来鼓励我，哎呀很好啊，你刚刚讲到有一句话砸到我的心啊，感谢神啊，哇，我就很受用啊。那个玉珍呢，她的爱的语言是那个服侍的行动啊，就帮她倒垃圾，帮小孩换尿片喂奶，哇，每次做完之后她很受用，她就很爱我啊。就是你要发现你的妻子，我对这个爱的语言主要对先生来讲，因为我们的先生啊，照男照女啊不一样啊，男生神经比较大条， 因为我们当时的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他少了一个肋骨啊，对不对？要常常操练发现你太太的爱的语言，用那种爱的语言来向他说啊。一般来讲一个人呢有一到两种的会说一到两种的话，我会说中文，可能英文呢我就需要特别的去学习啊。你用这两种语言跟我沟通都 OK， 只是你的太太呢可能有一到两种的语言，你就用这一两种的语言向他说啊。有的人这五种语言都很均衡的，那你就同时五种语言说。我们弟兄啊要懂得要灵活的应用，丈夫下班之后回到家，哎呀听到说哎要对太太说爱的语言，对不对？好，见到太太就说啊辛苦了啊，然后就接着去看电视，一句话，哇这个看了一会儿电视，想到哎还要说爱的语言，还有精心的时刻，对不对？哎请太太去散步好不好啊，可是散步的时候呢又走在前面走得特别快，没有给他不分散的注意力啊，妻子后面讲什么他都没听到。出门的时候呢也忘记用服侍的行动，忘记倒垃圾，唉，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创意的礼物也没有给他，那个冰咖啡放在包里面都化了水了然后一生气了，刚才说要帮他按背的也不按。弟兄啊，是吧，要懂得综合起来说啊，一边散步的时候牵着他的手是什么，又有精心的时刻，又有身体的接触，有没有？你买花的时候送上一个卡片啊，有礼物的这个有礼物的语言，卡片上又写上肯定的话语，你看综合来说啊，愿主给我们这些弟兄有那个聪明和智慧，多多的爱妻子啊。这边你就看到说这种关系是一个相互的，如果要妻子顺服丈夫，做丈夫的应当有适当的生活表现，值得我们妻子去顺服他，对不对？姐妹们你说对不对？你都没有阿们了啊。照样如果要丈夫来爱妻子，妻子也应该有适当的生活表现，让我们丈夫愿意主动去爱她，是不是弟兄们啊？所以这是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都不是对一方的要求，对一方要求之后马上对另外一方的要求啊。哎，你们上次还记不记得那个手势啊，我教你们一个手势，不是这样，我忘记了哈。上次这个就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在讲谦卑的人生里面讲的哈。哎，这个是表示耶稣基督哈，他谦卑自己来到世上，从神变成人，降卑自己。再折一下，折两下，再折一下是指的他从人，他从神变成人，已经顺服谦卑了一大步了。他又变成一个罪犯，死在阴间的里面。那比别的人还差了，他就顺服父神以至于死到阴间去，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让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都称耶稣基督是主，无不屈膝啊。先生对太太以后就是这样，就是你要谦卑顺服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姐妹们要回他一招，他说嗨嗨，他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在他脸上恨不得写上爱的语言啊，你跟我说爱五种爱的语言。哎，丈夫和姐妹要不要操练一下？感谢主哈。说到这里，我们能不能安静一段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悔改，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做妻子的在哪些的时候，在哪些的方面，哪些的地方没有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愿主来改变我们，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在哪些地方，生活的哪些方面没有更爱妻子更多一些。愿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向自己的妻子说那个爱的语言，让她的爱香充满。谢谢主，求主来帮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 还讲到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时间不太多了，我就快快的讲了哈。接下来这一节讲到说，儿女要在主里凡事听从父母。哎，你可能说，哎，没有凡事啊，哈，哥罗西书这边没有讲凡事，但是你到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节那边就是讲到凡事，凡事。这是在二十节，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好，在这里这边没有讲到在主里，这边讲到凡事，但是呢没有讲到在主里，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在主里。这边一样的，我们看见一些重要的字词，一个是有命令的语气，要顺服。好，然后有凡事，然后在主里，一样的哈，在主里呢就是这个顺服的原则。当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去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要顺从神而不顺服人啊，听从神而不听从人。这边也是一样，跟上面夫妻关系一样，也是有一个对应的句法的结构，那是讲到关系的原则。任何的一个关系都是双向的， two way 的，不是 one way 的。讲到这个父亲子的关系的时候，讲到对儿女的要求，又讲到对父母的要求，双方都要尽责任尽义务。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文化的里面，有一个父权的文化。所谓父权的文化呢，就是说父亲在他的家里面有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威，他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卖作奴隶，可以让他们带着锁链在田里面干活，甚至可以处死他们。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即使他做了罗马政府的大官，他一生都是在父权的权柄底下。好，同样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跟刚才一样，本来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儿女就是要听从父母啦，那保罗还要叫儿女在这不是顺服父母，不是多此一举吗？好，同样的跟刚才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因为父母和儿女一同信主之后，儿女呢跟父母一样都成为神的儿子了，都有同样的属灵地位。啊，你看在教会的里面哈，那这个弟兄也是父亲也是弟兄，儿子也是弟兄，母亲是姐妹，你这个姐妹也是姐妹，有同样的属灵的地位。保罗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要提醒做儿女的，你们凡事要在主里顺服自己的丈夫。好，有一位作者叫约翰麦克阿瑟 John MacArthur， 他说的好，他说普遍来说 General speaking， 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如果能够尊重和顺服父母，他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尊重上级和他人权利的基础。尊重和顺服父母的子女就能够建立有秩序的和高效率的社会，反之无纪律不服从的孩子就会产生混乱及破坏性的社会。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顺服自己的父母啊，他有一次这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啊，他有一次到他成年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去，他就问拉比各样的问题，结果他们的家人都走了，后来他的母亲又来回来找他他怎么说？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但是呢耶稣呢就跟他们一同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的智慧圣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开头那里他也讲到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个十诫的里面头四条诫是跟神的，是关乎神的，后六条的诫命是关乎人的。这关乎人的诫命里面第一条就是孝敬你的父母啊，而且有那个你长寿使你地上得福的应许啊。他这边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这边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好，对父母不顺服呢是不信的人的罪，也是一个漠视罪恶的一种表现顺服父母呢是孝敬的表现，是基督徒应有的责任 保罗说凡事要听从你的父母，不是单单在自己喜欢的事上听从，或者是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听从，而是一个命令，因为这样做在主里是可喜悦的。有些人呢，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信主，所以呢父母又反对，所以呢就自己不敢信主，这其实很可惜。这样呢你自己不能得救，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够得救。常常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呢，就是有那个负担，想要把神的福音传给自己的父母。在以前有这样一个人叫做蔡淑娟，他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他生在这个清朝末年，清朝的末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有好多的有妻子还有妾他这些不同的母亲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之间勾心斗角，甚至很多的人抽鸦片那这个母亲呢为了家里的太平呢，常常就是烧香拜佛，可是家里总是没有平安。这个蔡淑娟呢，她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信主，结果她的母亲极力的反对极力的反对，她的哥哥把她的圣经撕得粉碎。可是后来有一次她的妈妈重病，但是她的这些弟兄姐妹呢都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愿意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母亲，只有蔡淑娟一个人，因为她信主之后生命被改变，她昼夜的照顾自己的母亲。后来她的母亲受到感动，病好了之后立刻信主，而且因为她母亲信主，全家60多口人那个大家庭都信主，包括那个撕她圣经的哥哥而且大家都没有抽鸦片，都变成一片的和乐。接下来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使他们亏心丧志另外在以弗所书的6:4那边讲到，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先看到这边这个激怒呢，是一个不断的激怒和一直的激怒的意思，是指的让孩子激动的过分，使他产生厌烦或者反感对孩子过多的苛求，喋喋不休的责骂，让他灰心丧志这个专门对父亲来提出要求，可能父亲脾气不太好但是实际上父母都是有一样的要求曾经有这个奇异恩典这首歌，它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John Newton， 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是这样，他说我的父亲非常疼爱我，这是我知道的，但是好像他心里面呢并不想让我知道他爱我，他的父亲从来不在他的面前表达这个爱意。马丁路德这个改教的领袖马丁路德也这样说因为他的父亲过严的管教，使得他呢造成他祷告的时候他不能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很难说出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他这个父亲就是这样常常的激怒他，使他常常的灰心丧志他后来他写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用鞭子管教儿女，孩子便学坏，这是真的，这确实会这样，但是除了鞭子管教之外，当孩子表现好的时候你也应该赏一个苹果给他平衡一下，对不对？所以呢管教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要在爱里面来管教，恩威并用，恩典有恩典，如果只有恩典就变成是溺爱，如果没有管教儿女就不会学走神的道路。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们现在也一同安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做儿女的在哪些方面、哪些地方没有顺服自己的父母，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求主光照我们，今天听见神的话就照着信行，成为蒙福的人。也求主光照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在对待儿女的上面有哪一些的欠缺， 是不是有常常的比较，说你看我们的邻居谁谁谁会这个乐器那个乐器，你都还不会。我们有没有因为偏爱而激怒我们的儿女呢？我们可能偏爱某一个的子女，这样让另一个的儿女感到伤害。求主光照我们，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操练顺服的功课，在我们的基督化的家庭的里面来操练顺服的功课。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作为这个回应。